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星期五继续进行贸易谈判，川普称对美中谈判成功的前景继续持怀疑的态度。美国亚太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称，美国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要撬开中国市场准入的大门。此外，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揣测这个星期北韩对计划中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的腔调发生改变，很可能是最近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第二次会晤的结果。他说
There has been a big difference since they had the second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With that being said,
他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影响了金正恩。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将会试图在美国时间星期五达成协议，目前他们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日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将会接见中国副总理刘鹤以及其他的中国官员。白宫表示，这次的会议是延续两个星期前在北京举行的会谈，重点是在于重新平衡美中双边经济关系。会谈的目的也是避免发生美中两国在今年三月分别宣布向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之后可能爆发的全面贸易战。虽然川普总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言论强硬，但是很多国会议员却是对川普的热心挽救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兴通讯而感到困惑。在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通讯购买美国制造的消费品组件之后，该公司被迫关闭其中一家工厂，并且停止主要的业务。中兴通讯一直使用这些美国制造的组件，并且将制成品销售给伊朗以及北韩，这个情况违反了美国对这两个国家实施的贸易禁运。在星期四，美中高级经贸官员在华盛顿开始了众所瞩目的贸易谈判。川普总统表示，他对会谈成功的怀疑是态度，因为中国多年以来被宠坏了。由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早上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领导的美国代表团在美国财政部开始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谈判的角度是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离财政部没几远，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面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之后，一起对记者见面的时候谈到了正在是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他说中国 是带了美国太多的时间，大量的财富被转移到中国，但是他不是抱怨中国，只是抱怨之前的美国领导人，现时由他来代表美国。他对和习近平宣称有很多私交的主席说，他们不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他赞扬美中官员的谈判努力，但是他表示这个是会成功吗？他倾向于持抱怀疑的态度。他持怀疑的态度的原因是中国已经是被宠坏了，欧洲联盟已经亦都是被宠坏了，其他国家亦都是有相同的情况。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关于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美国以及是川金会的评论。董云常针对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美国可能带来的采购大单表示，美方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要撬开市场准入的大门。在《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在日本东京举办的行政总裁理事会会议上，董云常回答关于美中贸易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华盛顿有一种的讲法是中国人多年以来一直说要解决很多这些问题，反复作出了同样的从不兑现的承诺，因此有人是希望尽快做一些事情，这一类的采购团会使到大家是打快拳，使到双方的关系恢复一些平衡，但是他认为美国真正想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些购买努力撬开市场准入的大门。美国贸易官员星期四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在美国财政部举行谈判。有报道说刘鹤是带来了2000亿美元的订单作为大礼。 因此才有人向董云常提出有关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如果北韩同意放弃核武器，将会非常之富裕。他同时向北韩金家王朝承诺提供非常充足的保护，令到他们继续掌权。川普同时警告说，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同意进行这些交易，这个贫穷的国家将会面临毁灭。川普总统星期四揣测，这个星期北韩对计划当中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的腔调发生改变，可能是最近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第二次会面的结果。
There has been a big difference since they had the second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影响了金正恩。川普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是坐在他身边。川普还表示，如果高峰会是夭折，美国将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川普稍后在内阁会议是与斯托尔滕贝格以及其他美国以及北约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面重申，他们正在是打交道，他们正在同北韩方面是合作。北韩首席谈判代表李善权星期四较早的时候谴责南韩政府愚蠢并且是无能，这个是在美韩举行空中打击演习的期间，平壤突然取消同南方邻国会谈之后，近来发表的一系列愤怒言论当中的最新一例。在被问到是如果是平壤以及首尔之间会谈不能够恢复，川金峰会是否可以继续进行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重申，新加坡会谈只打算是在美国和北韩之间举行，但是当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个星期访问白宫的时候，将会讨论目前的局势。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就表示，虽然平壤是表达了对军演的担忧，但是没有人谈论过要缩小联合军演的规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川普会见了刘鹤，认为谈判不会成功，因为中国过往被宠坏。白宫说，川普总统在星期四下午四点钟会见了前来进行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不过同时，川普总统说，因为中国被宠坏了，所以谈判可能不会成功。上一次刘鹤来白宫的时候，并没有会见到川普总统，只有同当时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会面。科恩现在已经离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个人在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对美中贸易谈判似乎有些悲观。他说会成功吗？他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中国已经被宠坏了，欧洲国家亦都被宠坏了，世界其他国家都被宠坏了，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从美国身上100%得到他们想要的。不过美国不再容许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中国贸易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杰、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廖敏、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白宫就在星期三下午发出声明，说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将会在2018年5月17号星期四在财政部会谈，财政部长鲁钦将主导谈判，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亦都将会与会，其他的高层行政官员亦都将会参与。这次会谈是延续两个星期之前在北京的谈判，并且将会专注于美中双边经贸关系。根据媒体的报道，两个星期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期间，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曾经和财政部长鲁钦大声争吵。而这次刘鹤来到美国，各界也很关注纳瓦罗是否参加这次的会谈。根据美国之音记者的了解，由于纳瓦罗是白宫贸易顾问，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都是属于幕僚官员，而中国方面都是部长级的官员，所以依照一般的外交做法，纳瓦罗和库德罗可以参加全体官员一起出席的会议，但是不能够参加部长会议。而白宫发出的声明亦都明确写着，美方谈判由财政部长鲁钦主导。
The president will meet with look into the issue.
19 pessoas e 3 empresas foram.
而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于中兴通讯这个案件就说，在中兴案，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之间有很多的议题，彼此例行性地进行持续对话，国家安全、贸易等，而中兴案亦都是其中的一项，亦都好像总统之前讲过的，他已经叫商务部长罗斯去关切一下，并且依照法律和规章办事，不过现时就只是他交办罗斯去关切一切。白宫副发言人沙雅下午五点多来到白宫简报室当中接受采访之后，不愿意回应记者询问川普和留学会谈的内容的结果，只是说详情将会另行公布。川普总统见到留学拒绝媒体进入采访，不过之后川普总统在5点27分自己在推特上面发表他和留学握手的合照。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来自美国高科技和化工产业等多个产业的代表星期四5月17号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如果美中两国正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贸易谈判破裂，川普政府单方面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措施不会有效。另外，来自美国贸易州的国会议员也指出，川普政府单方面征税的做法会对美国依赖贸易出口的州带来严重影响。不过来自美国钢铁制造业和纺织业的代表指出，关税很可能会促使中国发生改变的最有效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贸易团体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5月17号星期四举行了一场有关美中贸易战爆发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后果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化工、高科技、时尚产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代表纷纷就此发表意见。美国化工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道利说，川普政府单方面征税的做法保护了美国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但是却会对美国在全球领先的行业造成损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他们非常担心的是川普政府的措施单方面实施关税的措施，不管是根据232条款还是301条款，都会招来报复性回应。中国针对川普政府提高关税已经列出的报复性清单中，40%的产品将是化工行业的。他说，化工、农业和服务业都是美国的领先行业，一旦美中贸易战爆发，这些领域将首先感到来自中国的报复。道理说，他认为美国应该关注的是中国贸易政策中扭曲市场的做法，与盟友一起以多边贸易或者是区域合作的形式来迫使中国规范自己的做法。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总裁迪恩·加菲尔德认为，川普政府希望改变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使其更加互惠，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单方面征税不会有效。加菲尔德说，如果川普政府的重点是将关税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这样的关注是错误的。他们的看法是，政府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更互惠的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电子贸易，允许从事云计算行业的人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允许更多的电子支付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加菲尔德说，单边关税措施可能对高科技行业造成多种损害。第一，加征关税会提高任何与科技有关的产品的价格。第二，中国可能会以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封锁中国市场来回应美国的做法。美国时尚业联盟主席朱莉亚·休斯说，美国时尚业经营的是全球品牌，他们的供应来自全世界，也都向全世界销售产品，对中国产品征税其实会影响到美国的公司。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商、最大的鞋类供应商和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商之一，美国从中国买很多，美国将原来在美国生产的东西外包到中国，如果他们开始贸易战，他们就会对这些产品增加关税，而这些在其他地方也都不好找到替代品。又是在讨论中还强调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他说，一旦征收关税， 美国消费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个是一个被贸易措施忽略的群体。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5月17日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和休斯的讲法有相同之处。报告说，川普政府意义中的关税不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公司，反而对美国跨国公司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增加了供应链的成本。来自美国谷物理事会主席托马斯·斯莱特说，如果说其他行业还只是担心美中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后果，而美国农业已经在战争中直接感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斯莱特说，中国是美国各种产品第一、第二，最差也是第三的出口市场，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已经关闭。美国宣布对中国各类产业征税后，中国宣布对美国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斯科特·保罗表示，支持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认为这个是对待中国的有效措施。保罗说，中国17年来没有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且美国先前对待中国的一些措施也都无效。他举例说，2014年美国司法部以网络泄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但是却不能够使中国军官来美国应诉。保罗说，美国是不是投降还是回击？保罗说，他认为关税必须是美国武器的一部分，关于知识产权301条款也都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达到目前的手段。征收关税的目的不是引起报复性关税或者是使贸易战升级，而是希望促成某种改变。1980年代美国用了关税的手段，美国看到了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这个就是为什么本田和丰田既在美国也在日本生产的原因。但是保罗他承认必须智慧地使用关税措施，他认为川普总统表示协助或者是帮助中国中兴公司，这个就是立场不明确。美国全国纺织组织理事会主席及总裁奥古斯丁·坦蒂洛5月17日星期四在国会作证时亦都表示支持川普政府的做法。他说，美国纺织行业强烈支持川普政府根据301条款来制裁中国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美国联邦众议员、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里克·拉森代表华盛顿州，华盛顿州 40% 的就业机会来自与中国的贸易。拉森亦都参加了美国行业的这一次研讨会，他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的做法会严重伤害美国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州。拉森说，他本人的看法是美国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倾向保护主义，他以前亦都讲过，他今天再讲一次，这个是80年代的做法。拉森说，他讲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这一种以牙还牙的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特别是那些依赖贸易的州。拉森说，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一旦美中贸易战打开，他本人出生和成长的斯洛霍米什县将会受到重创，将损失 5% 的就业机会。根据华盛顿另一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4月份的一份报告，一旦美中贸易战爆发，美国大约40个行业会受到北京报复性关税的影响，210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这个其中大约 20% 会在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州。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针对川金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川普总统在昨日表示，金正恩见过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了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方面宣布可能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方面从一开始的沉默到表示仲有希望，依然持续筹备峰会。而在5月17号星期四，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认为金正恩是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态才出现变化的。
I can only say our people are literally dealing with them right now in terms of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meeting. So that's a lot different than what you read, but oftentimes what you read, if it's not fake news, is true.
他又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想要相信每个人都是清白的， 他只能够说他们的人就正是处理这件事，安排会面的事项，这些和媒体上面读到的很不一样。不过事实上就是你读到的并不是假新闻，而是事实，所以他们将会看一下继续会发生什么事，而他们正是和这些人处理。美国和北韩或者能够会面，或者能够见不到面，如果他们没办法会面，那些将会是很有趣的，他们将要再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而南北韩边境还是很坚固，他想当他们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们有了第二次的会面。大家都知道金正恩和习近平进行了二度会面，一个出人意料的会面。
Look, the president is, and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t a lot of change beyond that, and certainly not in our process.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那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说，川普政府仍然持续筹备峰会。他说总统正是准备，而他们目前亦都持续筹备当中。如果北韩想要会面，他们就会去。目前还未有很多的改变，他们现在正是进行的程度亦都没有变化。之前因为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公开说对北韩要使用利比亚的模式，这样引发了北韩方面的不满，因为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就是在放弃核武器换取经济制裁松绑之后，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然后被美国支持的反对势力在大街上面杀死了。而那日川普总统就说并不会将利比亚模式套用在北韩身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澳大利亚再次警告澳大利亚必须警惕中国干预他的国内政治决策。他还警告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干预只会越来越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5月14号星期一晚间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节目时说，他认为澳大利亚人需要为澳大利亚人服务，美国人需要为美国人服务。不管是俄罗斯以秘密方式干预美国的选举，并制作3500多个广告，试图混淆美国的选民，试图伤害他，或者是中国人试图影响政策，他们都应该严词反对。这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首先谈到了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大选的干预。在这一次选举中，他输了给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后来希拉里又被问到澳大利亚是否应该担心来自中国的类似干预，克林顿于是讲了上面的一番话。克林顿强调，不管你站在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政治过渡的边一边，美国都有责任确保美国的政府做出的决定不是受到某种外国势力影响推动的结果。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正在澳大利亚进行巡回演讲，他认为即使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民主国家应该对外国干预保持警惕。希拉里说，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很多的利益，当然你们的经济和中国是交织在一起，但是希拉里说他确实认为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必须严肃对待外国干预的威胁。希拉里上个星期在新西兰发表演讲时亦都告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警惕中国的渗透。他还引用新西兰一名中国问题学者的话表示，这个是一场新的全球斗争，才刚刚开始，需要严肃对待。希拉里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还说，他从阅读中了解到有一些关于中国利益的政治努力的曝光事件，通过捐助和其他施压影响力的努力来切实导向某些政策成果。澳大利亚与北京目前关系紧张，有不少人指称北京试图干预澳大利亚的内政，并利用政治捐款的方式获得干预的渠道。在澳大利亚，有关中国在澳洲的影响力引发较大争议的一本书应该是澳大利亚学者克里夫·汉密尔顿所著的《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汉密尔顿在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通过统战、政治献金、贸易投资、间谍行动等多种渠道与方式渗透澳洲政党、大学、民间团体，从而提升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 汉默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一样，被中国当作西方盟友体系中的交约的环节。又因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且5%为华裔，再加上澳大利亚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等原因，澳大利亚比较容易被中国渗透。汉默尔顿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力量渗透的前沿阵地，亦都成为反击中国影响力的前沿阵地。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美国专家分析说，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掩护，输出专制破坏民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0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为批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使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游说。克林顿说，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不能够保证他会选择政治改革。不过他指出，经济变革的过程会迫使中国尽早面对这个选择，亦将使做出正确选择的必要因素更强。开放贸易、开放投资势必带来自由思想，亦将使专制大国迎来民主的曙光，这个当时围绕中国的一个颇为盛行的观点。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方舟同资深研究员克里曼指出，他只是一个幻想。近来在西方政界、学界持这样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仿佛大梦方觉般的话，他们认识到推动经济增长不单止不能够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反而助长了一个专制政权的兴起。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鲁比奥就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按照很多人想象的这样走上经济和政治自由之路，他说人应该放弃幻想。5月16日星期三，方舟同克里曼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说，一个更富有与全球联系更紧密的中国没有变得更民主，相反，北京的经济实力如今允许他向其他国家传播自己偏执狭隘的价值观。传播的手段之一，他们指出，正是中国耗资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建立横跨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计划，近来不断受到外界诟病。普遍的批评声音包括使沿线国家债务过快增长、加剧当地腐败、掠夺自然资源、招致环境恶化等。不过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两位专家关注的焦点是一带一路如何使这些国家付出民主的代价。他们指出，大量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都附带政治条件，受援国无力偿还这些贷款的后果是在政治上长期的依附北京，即使日后他们想要退出围绕北京旋转的轨道，亦难以改变他在外交政策选择受限的困境。言论自由遭扼杀，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两位专家说，至少那些受惠于中国的国家不会那么情愿批评中国国内的侵害人权行为。去年欧盟史无前例的未能够通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谴责，原因是接受中国大量投资的希腊否决该声明，称它为对中国毫无建设意义的批评。专家仲指出，相比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计划发展的新数字丝绸之路获得的关注较少，但是这个项目同样令人不安。新数字丝绸之路指的是中国寻求通过新型光纤线路、海底电缆、云计算能力乃至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促进整个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间的技术连接。专家说，如果这个数字蓝图得以实现，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使北京得以向海外输出自己的监控模式。事实上，早在2014年，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报告就指出，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向埃塞俄比亚出售并培训监控手机和网络活动的技术。中国生产的摄像头和监控系统，包括配备人脸识别和移动侦测功能的器材，亦已经远销世界各地，包括巴西、厄瓜多尔、肯尼亚和英国等。新美国安全中心两位专家说，要基础设施匮乏的国家向中国的资金讲不并不容易，但是美国仍然有自己的选项。他们这样写，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近20年后，现在要靠美国总统川普采取行动，确保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掩护向海外输出的偏狭价值观不会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川普会晤北约秘书长，欧盟已定对美国征收关税清单，美国参议员要求川普当局将美国工作机会和国家安全置于中国之前。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北约和北约盟国系发生分歧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华盛顿会面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星期，川普不顾欧洲领导人的反对，让美国退出了2015年签订的限制伊朗核武器项目的国际协议。虽然川普强调这项协议根本不能够阻止伊朗发展弹道导弹项目，或者是在中东进行军事扩张，三个欧洲签约国即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仍然继续支持限制伊朗核协议。欧盟外交事务专员莫盖里尼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在度努力寻找实际的解决方案，在探讨维持协议效力的解决方案。而此外，川普还对外国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欧洲的产品，虽然他后来是将28个欧盟国家的豁免到6月1号。川普在上任初期曾经严厉抨击北约，声称二战结束之后为了遏止苏联侵略而成立的这个防御联盟未有达到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防务的目标。不过川普星期四是感谢斯托尔滕贝格推动北约成员国各自增加防务开支。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盟准备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铝关税问题。欧盟已经拟定了一份总额是估计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欧盟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永久性地对欧盟国家免除关税的话，欧盟将会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默克尔星期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后是澄清了他们该个集团的立场。川普总统表示，钢铝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是欧盟认为这个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而实施保护主义的措施。默克尔表示，欧盟成员还将会讨论他们对于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回应。来自德拉亚州的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卡帕以及是富恩斯联名写信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将美国的工作机会以及是国家安全置于中国之前。这封信是得到了包括舒默、德宾、海恩、本卡登、沃纳以及是信件的起草者在内的32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的共同联署。参议员联名致信是为了回应川普总统宣布他已经指示商务部考虑放松对中国的中兴电信公司的惩罚。中兴公司的违规行为包括向伊朗以及北韩出售敏感的美国技术，从而违反美国的制裁法律。参议员联署的这封信还说，美国敦促川普总统集中精力拿出有效战略，在上述领域重塑对中国的政策的措施，比如通过可执行的承诺来消除强迫技术转让的政策。正当美国和中国官员继续第二轮经贸谈判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对美国高粱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这项的举动被认为是北京作出了一项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利益让步的举动。中国商务部在5月18号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的措施，对中国扩大养殖业者以及消费者造成负面的影响，不符合公共利益，因此终止这项的调查，并且退还征收的反倾销临时保证金。在今年年初，美国政府决定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板以及洗衣机征收关税之后，中国政府今年2月决定对美国高粱展开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的调查，今年4月公布初步裁定结果，并且对进口商征收 178% 的保证金。美军网络司令部星期四宣布，网络司令部属下全部133个网络任务分队都已经获得到完全作战资质，这个意味着他们在人员配置、行动能力以及培训方面全部达到要求。这个的成果比原计划提前4个月实现，展示美军对网络安全和网络作战的紧迫性。网络司令部自从2013年以来一直在建立和完善网络任务分队，并且培训了6200名的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网络作战人员以及是文职网络人员。 中国星期五否认在贸易谈判当中对美国作出重大的让步，提出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之前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了解美中谈判进展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提出了一篮子方案，其中就包括削减关税以及增购美国商品等等的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香港本土派梁天琦暴动罪成，煽惑暴动唔成立。前年农历年初一，香港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五个人被控煽惑暴动及参与暴动等罪名。九名陪审员经过三日退庭商议之后，在今日星期五傍晚宣布裁决，一致裁定首被告梁天琦煽惑暴动罪名不成立，但一项暴动罪名成立，另一项暴动罪则未能够达至有效的裁决。梁天琦的代表律师对裁决不满意的，会研究上诉，案件押后到下个礼拜一求情。我们现在接通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本土派梁天琦被判暴动罪名成立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啊，是你好，是。
嗱，香港本土派梁天琦等五个人因为前年旺角冲突被控煽惑暴动及参与暴动等罪名，陪审团星期五傍晚宣布裁决，请你讲讲各个被告的裁决。
是咁，由五男四女组成嘅陪审团星期三，即係5月16号嘅朝头早已经开始呢係退庭商议㗎啦。经过接近27个钟头之后，喺星期五，即係5月18号傍晚宣布裁决，佢哋一致裁定26岁嘅首被告梁天琦一项煽惑暴动罪名唔成立，而一项暴动罪呢就未有达成有效嘅裁决，而另一项暴动罪呢就最名成立噶。梁天琦咧喺案件开审之前咧，已经系承认咗一项袭警嘅罪名。一月中咧开始已经系被还押噶啦，至今咧已经系喺收押所被还押，大约系四个月，每日咧都系由囚车咧押送到法庭去应讯噶。而第三被告31岁嘅卢建文就被控喺砵兰街参与暴动罪，陪审员咧系一致裁定佢罪名成立，佢被撤销保释，还押咧系等候判刑噶。而第二被告21岁嘅李乐文就被控参与暴动罪，陪审员未有达成有效裁决。而第四被告23岁嘅林傲轩被控参与非法集结，陪审员咧系一致裁定冇罪噶。而另一项参与暴动罪咧就未达成有效裁决。而第五被告26岁嘅林伦庆被控三项参与暴动罪，全部咧系被陪审员一致裁定咧系冇罪噶，亦都系本案咧唯一一名被告咧系获裁定全部罪名唔成立噶。而被判有罪嘅被告咧就系押后到下星期一求情噶。张富杰，
嗱，对于未达成裁决嘅控罪，法官会点样去处理呢？
是咁，有一项涉及梁天琦同埋第二被告李乐文同埋第四被告嘅暴动罪，陪审员咧都系未达成有效裁决噶，法官咧系定喺6月11号咧系再提讯噶。而当庭上系宣读梁天琦煽惑暴动罪名唔成立嘅时候，庭外咧就有旁听嘅人士咧系拍手欢呼噶。而喺宣读裁决嘅时候咧，梁天琦咧一直就同律师同佢嘅律师文浩正咧系握住手噶，而得知到煽惑暴动罪名系被判无被裁定冇罪之后咧，梁天琦咧系表现平静噶。而另一名被裁定参与暴动罪名成立嘅第三被告卢建文喺听到裁决嘅时候咧系喊咗出声，并且咧系扑向犯人栏嘅栏杆噶。张富杰，
咁梁天琦嘅代表律师对裁决有啲咩嘅回应啊？
系咁，梁天琦嘅代表大律师蔡维邦喺法庭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陪审团一致裁定梁天琦煽惑暴动罪名唔成立，系正确嘅决定嚟噶。因为梁天琦嗰时嘅言行咧，系冇叫任何人破坏社会安宁噶。蔡维邦亦都表示，希望梁天琦其中一项陪审员未能达成裁决嘅暴动罪唔需要重审，而对于梁天琦被裁定罪名成立的一项暴动罪，蔡维邦是对判决是不满意的，他说会考虑上诉的。请听下蔡维邦怎么说。
考虑就当然要细心考虑，因为始终我们都要看回整个审讯咁耐，咁多不同的 applications 啊，或者其他证据上的地方，我们要看看研究一下有没有 ground 可以去上诉。
咁被判暴动罪名唔成立嘅被告又有啲咩嘅回应啊？
系咁，被裁定三项参与暴动全部罪名唔成立嘅第五被告林伦兴喺散庭之后咧，就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裁决结果咧，佢系意料之外噶。佢都透露咧，喺离开犯人栏之前咧，曾经向首被告梁天琦表示要佢保重噶。林伦兴亦都表示，起初咧系同各个被告咧系互相唔认识噶，但系审讯呢段难挨嘅路行咗四个月。大家咧系互相扶持，而对于被定罪嘅两名被告梁天琦同埋卢建文，佢表示系无语问苍天噶。林伦庆又表示，经过两年嘅折腾，佢冇工作又冇收入，家庭有好大嘅经济压力，但而家咧佢话要需要休息下，或者几日之后咧再去揾工作。佢话希望咧系生活可以重回正轨噶。阿张富杰。
咁喺陪审团宣布裁决之前，法官透露有人将几位陪审员嘅照片电邮到去司法机构，请你讲讲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系咁，法官彭宝琴星期五中午主动咧向控辩双方咧系透露，佢获得司法机构行政部嘅同事通知，话咧有人发送电邮去到司法机构嘅投诉部门，内容咧系涉及一张拍摄到四名陪审团成员嘅照片，并且写住咧还有很多嘅字眼。法官咧直斥有关嘅行为咧明显系有人喺公众席上面拍。去影相，是无视法例而做出这些的违法行为，令到司法程序的完整性是受到影响的，或者是会令到陪审团是受到压力或者是不正当的影响，但是呢法官就说不知道对方的目的。而在控辩双方经过商讨之后呢，同意呢是法官行使权力禁止呢公众人士呢是入去法庭那里旁听的，而传媒呢就可以获得豁免。法官还说呢是会在陪审团达成裁决或者是对案件有结果之后呢才向陪审团讲及这一次的电邮事件，并且要求控方是安排警方护送陪审员是离开法庭的，并且提供24小时的支援电话，方便陪审团的成员有事的时候是可以随时致电是警方的。法官又表示司法机构会就今次的事件是报警的，而法官又补充希望每一名的陪审团的成员是可以一人一架车这样去离开法院。法官警方也是获准使用是法官的停车场的。张富杰。
请你讲讲今次梁天琦等五名被告被控煽惑暴动及参与暴动等罪名的案件审讯了多少天，当中又发生过什么特别的情况呢？
系咁，呢一宗案件咧喺二月底咧系正式开审噶。经过接近60日嘅审讯，四男五女组成嘅九人陪审团咧喺星期五，即系5月18号嘅傍晚咧，系先至达成系裁决噶。而喺审讯期间咧，有自称系游客嘅中国男子咧，曾经咧系被发现咧向陪审团嘅方向咧影相同埋拍摄一啲影片噶，并且咧系随即以微信咧系传送有关嘅相片。而辩方当时咧是向法官表示咧，担心陪审团的容貌咧已经系外泄咗，而五名的陪审团咧都系联署表示咧系有所担忧噶。但系法官咧最终只系表示咧，影相只系一时影相呢一件事咧，只系属于系无心之失，就话陪审团咧系唔需要担心噶。而有关嘅事件咧，亦都系冇人咧系被拘捕啊，或者系咧 法官方面咧，亦都系冇就呢啲影相嘅事件咧系有报警噶。另一方面咧，系经常到法庭旁听而喺深圳居住嘅一位退休人士，被社运人士称为黄伞婆婆嘅黄凤瑶，就曾经咧喺法庭外嘅延伸部分咧，系睇法庭电视审讯转播嘅时候咧，被法官咧传召入法庭，因为法官睇到佢嘅颈上边嘅围巾咧系写上光复香港嘅标语，并且后来咧系裁定咧系呢一位黄凤瑶咧系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噶。张富杰。
咁本来同案嘅两名被告，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仰以及前成员李东升，去年年底开始下落不明，法庭点样去处理呢？
係咁，本土民主前線嘅前發言發言人黃台仰喺舊年11月咧係保釋期間咧係離開香港之後咧，就未有如期咧係翻香港去警署報到噶，至到而家咧一直係下落不明噶。有傳咧佢而家係身處英國或者係德國噶，而佢嘅個人嘅社交帳戶咧係最後一次嘅更新咧就係舊年嘅11月，而同案嘅另一名被告。本土民主前线的前成员李东升呢亦都是同黄台仰一样呢是下落不明的。法庭呢已经向两个人呢是发出了拘捕令和通缉咁样的。而有关梁天琦煽惑暴动罪的指控，就是说梁天琦在2016年2月8号至2月9号期间，在旺角砵兰街连同一个称为黄台仰的人非法煽惑在场人士呢是参与暴动的。张富杰。
最后请你讲讲前年农历年初一旺角冲突的背景，有几多的抗争者被拘捕以及被控暴动罪？
是咁，喺2016年2月8号晚至到9号清晨嘅旺角冲突，最初咧系由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去到旺角咧系声援小贩噶，同埋咧系保持呢个农历年期间嘅香港夜市嘅特色。而到后期咧，群众咧系同警员咧系发生冲突，后来又演变成大规模嘅警民冲突，有人向警察掟砖，亦都有警员咧向天开枪咧系驱散示威者。香港特区政府是将这次的冲突定性为暴乱，而旺角冲突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警民冲突，警方事后拘捕最少91人，其中最少有31人是被控暴动罪而受审，有10个人是转介至高等法院审理，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仰和梁天琦等等，两个人除了暴动罪之外呢都是被控煽惑暴动，不过黄台仰就是下落不明，现在正是被法庭通缉的。而交付到区域法院审理的暴动罪的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全部是有了裁决的了，有21名被告，18人是被裁定有罪，8个人已经是判刑的，除了1个人是被判入教导所之外呢，其他的被告咧系被判监2年10个月至到4年9个月不等噶，而仍未审理嘅暴动案咧就剩低容伟业同埋袁志区案件咧系排期到11月喺高等法院审讯噶，而本案当中梁天琦被裁定嘅煽惑暴动罪咧系罪名唔成立，而多名喺旺角冲突当中的被告呢亦都只有梁天琦和黄台仰呢是被控煽惑暴动罪的。有不少香港法律界的人士表示，煽惑暴动罪在香港呢是较为罕见的，甚少听闻，相信呢对上一次政府动用煽惑暴动罪作出检控已经是1966年，当时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的九龙骚乱，当中有示威者卢奇呢是被控煽惑暴动罪，但最终是罪名不成立的。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在美国北韩领导人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前，北韩这个星期列出了销毁他的核试验场的步骤，并表示将邀请国际传媒前往观看。美国和北韩进行过谈判的前官员和研究人员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六发表的声明列出了销毁他们核试验场的具体步骤，以确保废止核试验的透明。 官方的北韩中央通讯社废弃核试验，包括以爆破方式使到核试验场的所有坑道是塌陷，完全封闭入口之后，拆除地面所有观察设备、研究所以及是安全哨所。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推文当中对北韩表示感谢，声称平壤在下个月的美朝峰会前作出这个的声明是一个非常明智以及亲切的姿态。在1994年北韩核危机期间担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加鲁奇大使，星期一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如何与北韩会谈的研讨会上表示，北韩的这个宣布当然是好，但是意义不大。加鲁奇表示他的意义不大在于挖这些坑道是为了不被核爆炸的果粒释放出来，这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以收集释放出来的这些火粒，以了解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他们想继续进行测试的话，他们可以挖更多的坑道。担任过助理国务卿以及是国务院特使的加鲁奇大使说，这个提供了给大家更多的一种视觉上的事，而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求北韩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华盛顿智库新美国高级研究员蒂马奇奥认为，北韩炸毁核试验场与他之前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承诺不再进行核与导弹测试一样，是他谈判策略的一部分。蒂马奇奥表示，在他的看法就是北韩在走到谈判桌之前放弃的这些东西，这个当他们来到谈判桌，这些行动不会被看作为是他们作出的妥协，换句话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予一个好的富有成效的谈判设定基调，而不是因为他们在谈判的时候软弱。他认为这个对于北韩来说是很重要。过去三年多以来，蒂马奇奥和北韩方面进行的所谓的一个半轨道的磋商，试图从政策方面了解北韩的立场。他上一次和北韩官员进行接触是在蓬佩奥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秘密访问平壤的几日之前。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出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亦都认为，北韩方面这个宣布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川金会铺平道路而作出的姿态，但是他看起上来北韩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同美国讨价还价。拉塞尔表示，北韩这样做这个是金正恩可以开始对美国说好了，现时轮到你们，这些是美国方面需要做的事情。拉塞尔表示，大家不应该当被金正恩的这些的姿态所感动。他指出，金正恩在4月20号在北韩劳动党中央举行第七届第三次全会的时候就表示过，这些的试验场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金正恩说，这些的试验场地的使命已经是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旅居澳大利亚的台湾学生在一项活动中画台湾的国旗，却因为中国压力而遭到抹去。台湾外交部呼吁政治意见不应该干涉文化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昆士兰中部城镇罗克汉普顿这个星期举行一项牛肉节活动，并且邀请学生在牛雕塑上面彩绘代表他们各自国家的鱼形图案，其中包括了台湾、日本、中国的国旗，以展现创意以及多元文化。不过这些雕塑在展出的时候，来自台湾圣谢的姊妹所画的台湾国旗就被抹去。他们的母亲表示，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不能够在公共场所呈现代表他们的文化，令人感觉到很难过。主办单位罗克汉普顿议会所属的办公室表示，这个举动是遵循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目前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肉进口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驻布里斯班办事处已经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的信息，并且向澳大利亚官方以及主办单位接洽，希望政治意见不要干涉文化活动。李宪章还说，中国政府和特定人士近期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相关作为只是会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还呼吁陆方切勿再采取僵化灵和思维和霸道的行径， 否则将会使到两岸关系渐行渐远。
甚至打压的对象也扩及到孩童，本会也在此表达不满跟严正抗议。
邱垂正话，甚至打压的对象亦都扩及到孩童，本会在此表达不满以及严正的抗议。中国民用航空局日前仲去信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要求移除网站当中所有显示台湾为国家的信息。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就警告北京，不要以施压的方式来到警告澳航。事实上，中国亦都要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等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国白宫就批评是无理取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以他的国力施压国际企业，短期看来或者有效，长期来讲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反扑。
那那个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大国但却不离心，一个大国但却缺乏了这个那种包容的做法，我认为它其实一定会带来反扑的。
赵天麟说，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大国就玻璃心缺乏包容的做法一定会带来反扑，就是普世价值的缺乏，国际社会共同反弹。赵天麟委员还说，台湾应该透过民间组织发挥软实力，当人民走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亦都俾国际睇到友善嘅台湾，并且打从心底尊重台湾。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中国家庭教会纪念汶川地震受到打压，美国国务院发声力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四川的一名基督徒在写给妈妈的信之中说，五月的第十二日，我们走在泰兴北路的大街上，希望遇见基督，但是遇见了警察。这一日警方带走了他和弟弟，还有他们的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200多名信徒，另外30名信徒被软禁在家。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说，当日几十名公安、宗教局和街道办的人员破门而入，查封了教会，搬走上万本圣经、书籍和近千张光碟。一日前的夜晚，成都市公安局青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教会牧师王仪和另外一名负责人，扣押24小时后释放。秋雨圣约教会在最新颁布的一份声明之中这样写，这个大概是几年来成都发生过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法扣押公民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恶性事件，这个是针对基督的教会和信教公民的一次公开和赤裸裸的迫害。事件的导火线是这家教会计划在5月12号这一日举办纪念200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的聚会活动，那次地震造成近7万人丧生，1万多人失踪。十年后，中国为这一日设定了一个官方基调感恩，任何民间纪念活动都受到当局打压。5月15号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秋雨圣约教会遭受骚扰一事表示深切关注。国务院发言人希森诺尔特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哀悼在这场悲剧中丧失的数以万计的生命，认同纪念他们的生命，以及避免或者减少今后的灾难，而呼吁彻底问责的价值。讲到有关中国当局没收教会圣经的报道，诺尔特说，他们呼吁中国持守他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为尊重所有人民的宗教自由起推动作用。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即使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目前都已经获释，但是当局对这家教会的逼迫还是继续。他说，教会里面所有的在校学生从高中一直到博士生全部都受到学校警告威胁，对政府和企事业党委的员工全部进行个别性的施压，以可能失去工作相威胁。另外有一些信徒据信被出租屋的房东扬言要赶出去，还有些受到社区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轮番警告。傅希秋说，当局对这家教会和成员的打压不是第一次，去年更加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三次禁止王仪牧师和教会其他负责人出境。从最新的事态来看，当局可能会执意强力取缔这家教会。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秋雨圣约教会在中国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教会，当局对他采取的行动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说，自从2月1号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开始施行之后，中国 掀起一股新的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风潮，已经取缔了成百上千个家庭教会。但是傅希秋认为，这种政府利用公权力冒用法律的名义的打压，不可能消灭人的信仰，只会令信仰更加兴旺。他说，从中国家庭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来看，由政府出面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只能够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节时事经纬环节，也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